2021年8月16号，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吴亦凡的被捕引起娱乐圈的大地震，一时间网络铺天盖地地充斥各种关于他的新闻。截止到现在，警方没有对案情有任何更新。另一位饭圈红人张哲瀚闪电般的溃败也堪称近期重量级丑闻。30岁的张哲瀚因今年2月首播的耽改剧《山河令》迅速走红，然而崩塌的速度同样迅不及防。张哲瀚几个月前被揭露早有女友，却在大众面前伪装同志人设。消息传出，张的团队除了辟谣，还状告曾经为他氪金的粉丝，并且在社交媒体删除关于他的负面消息，一时大惹众怒。执着的黑粉扒出张哲瀚2019年曾在日本和右翼分子一同参加友人婚礼，之前还多次前往靖国神社留下自拍。消息传出，张哲瀚火速道歉，却已无力回天。他一夜之间遭到众多广告商抛弃，在社交媒体销声匿迹。张哲瀚的作品也立刻遭各大网站下架，就连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也将他从杰出校友名单中剔除。4月底，选秀打头牛奶被盗沟渠这个视频引起巨大舆论关注。视频中，选秀节目《青春有你三》的粉丝为了给偶像投票，雇佣工人扫描赞助商蒙牛牛奶瓶盖下的二维码，然后将开瓶牛奶倒入水沟。随后，面对舆论压力，爱奇艺、《青春有你三》节目组和赞助商蒙牛纷纷发布了道歉声明，节目戛然而止。时钟回拨到今年年初，顶流女明星郑爽因为和前夫分手，流露出抛弃二人在美国代孕的一双子女的意向。消息传出，大众哗然，惊讶于先前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居然如此狠心。郑爽瞬间被金主抛弃，大批平台下架她的作品，之后她更卷入逃税风波，可谓身败名裂。在之前的2020年2月，肖战的粉丝制造了当时饭圈最大的历史事件，起因源于一些肖战粉丝发现同人小说网站 AO3 收录了一篇关于肖战的小说，里面肖战被描绘为一位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小姐。肖粉认为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部门举报平台涉黄，导致平台最后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怒不可遏，开始轰轰烈烈反击肖战粉，抵制肖战和他的代言产品。肖战粉也从此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不可理喻的疯子形象。早在2020年9月，中央网信办就曾点名饭圈问题，称新浪微博、豆瓣网、超级星饭团等6家网站平台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姻缘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的不良信息和行为。今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建立整顿无底线追星行为，表示艺人走红应靠作品而非流量。他说，无底线追星中的私生饭和饭圈互撕破坏了社会秩序，超出了饭圈文化的合理边界，需要大力整顿。就在短短2年前，饭圈还一度被官方媒体捧为宠儿。2019年夏天，香港人走上街头的反送中大游行，让不少大陆年轻人觉得愤怒而不可理解，纷纷涌向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大量留言和谩骂，高喊要给香港人上一节爱国主义教育课。2019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特地点名赞扬饭圈女孩、第八网友、海外留学生，称他们汇聚成强大的正能量，呵护和力挺香港。今年4月18号，新华社发文点名批评了几家知名音乐平台以打榜、闯关等方式诱导未成年粉丝多次消费，尤其不少粉丝都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家住北京的白领李洛，年轻的时候追韩国明星多年，算是曾经的饭圈中人。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像中国现在这个产业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些流量明星的演技啊、唱歌啊都配不上他的收入， 其实整顿就是打击这些流量明星的高薪，去年就开始了。打击一下也好，他们确实不值那些钱。2021年6月15号，国家网信办再次出手，宣布针对粉丝群体一段时间以来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破坏网络生态，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旅居美国的文化评论家马建国这样对美国之音评价政府整顿的动机说，政府肯定是要控制饭圈的，因为饭圈这些年轻人的思想不受控制，没有按照他们那种统一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规划来做，不在他们的框架里面，而是受资本和他们的自身欲望支配，所以很容易走向所谓的歪门邪道。如果不加控制，很可能发展出一种异己的力量。家住成都的小慧喜欢肖战，但是并不疯狂追星。他告诉美国之音，吴亦凡事件确实太严重了，所以政府决心整顿饭圈。他说，站在当局的位置上，整顿饭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很显然大家也都觉得这个有点像整风运动了。政府没有办法完全解散这些粉丝们，他们也需要这个力量，需要把青少年归拢在他需要的主流价值观下面，但是他们又不希望有民间组织跳出来进行治理，因为出来治理行业乱象的是政府而不是别人。如果你做了这个事，你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工会吧，但是工会不是受欢迎的组织。六月中旬，网信办公告一出，紧接着腾讯、抖音、微博、豆瓣等公司立刻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打击无底线追星行为，连民航局也表示将严打粉丝机上追星。明星们的反应速度也相当快，杨颖、白敬亭、蔡徐坤等超过200位明星的粉丝后援会第一时间发布理智追星的声明。粉丝追星的大本营平台之一豆瓣从6月23号开始每周发布一起处罚公告，同时今年8月份以来多款追星应用从应用市场下架，官方敲打步步紧逼。8月12号人民日报列出清朗行动的战果，累计处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多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多个。从8月20号开始，央视微博官号连发5篇文章，标题为饭圈文化该驱邪扶正了，流量明星注定成流星，被透支的粉丝经济该治一治了，接着连篇累牍的抨击饭圈乱象。家住成都的小慧说，她这几天和朋友开玩笑说，看哪个明星的后援会会率先成立党支部。她说，短期内这个风向还是很明白的，大家也都意识到了，那就是要老老实实、安安生生，不要激动，不要闹，闹是不被受欢迎的。在北京的淡出饭圈的李洛虽然支持整顿，却觉得粉圈是一种文化，不可能消失。她说，维系住饭圈的人是饭圈自己，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你看日圈，全民都在追星，七八十的大妈都在追星，能喜欢很多很多年。像 SMAP 这种多少年了都还在开演唱会，这其实是深入人心的一种文化，你没有办法把它取缔掉。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服务商易恩2021年发布的行业报告说，2020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达1300亿元，偶像广告代言市场估计180亿元，明星周边衍生品市场约370亿元，粉丝以一二线城市95后女性为主，约一半是学生。8月27号，中央网信办再次下重拳，通知要求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截止本文发稿，微博超话的板块依然存在，但是曾经作为衡量明星热度和人气，让无数不辞辛劳打榜的数据女工努力耕耘的基地，明星超话排行榜已不见踪影。抖音和快手也同样下架了排行榜。8月25号，爱奇艺创始人龚宇表示，爱奇艺取消了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投票环节。旅居美国的评论家马建国认为， 整顿的效果和结局要看政府是否能对资本下狠手。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只要政府能把资本整顿掉，他们当然就能整顿掉这些小屁孩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背后是资本的力量。而现在政府对资本的打击，大家都已经看到是极其残酷，前所未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很容易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当然前提是完全不顾及文化工业或者娱乐工业的利润，但是在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利润，如果利润跟统治有冲突的话，他们当然要放弃利润。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